主内弟兄姊妹平安，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继续能够在主的圣言中啊得到医治，得到更新。花被调理，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啊是不变的啊。今天我们继续有教理问答和解经讲道，在教理问答已经进展到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147问啊，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在第十条诫命中命令什么责任？答：在第十条诫命中命令的责任是对我们自己的境况完全知足，用正直仁爱的精神对待我们的邻舍，以至于我们关乎他人的一切动机和情感都是以促进他人的益处为念。所以第十条诫命就特别讲到不可什么贪婪，或者不可起贪心。那弟兄姊妹，在十条诫命中有两条诫命啊是贯穿始终的啊。第一条诫命贯穿始终的就是第一条诫命本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上帝啊。我们的一切犯罪，我们的一切偶像崇拜，是因为我们不以上帝为我们的喜乐，不以上帝赐给我们的为喜乐，不以上帝赐给我们的真理为真理，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上帝之外另外有谁啊？上帝。然后我们看到第十问也是关乎这十条诫命的啊，说是贪心就和拜偶像一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十条诫命啊其实赐给我们啊，从negative 的角度讲，防备两个方面。第一个，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社会生活中防备偶像崇拜；第二个，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中防备专制暴政啊，因为专制暴政就是无法什么无天啊，不把别人放在什么眼里，没收别人的财产啊，拆散别人的家庭，杀害别人的生命啊，贪赃枉法，哎，不给别人公义和公道啊。所以十条诫命啊有两大用处，一个是消除我们的偶像崇拜，是从个人的角度；第二个从社会啊，从公共的角度消除各种形式的暴政专制，让我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什么哎平等，甚至上帝明确赐给我们每个人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什么权利，任何个人、家庭、教会、国家都不能够辖制个人良心的什么自由。所以在第十条诫命中讲到的是责任。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律法中啊你能够看出两点，你就明白律法了。第一，在律法中你看到神的恩典，上帝向我们施恩啊，赐给我们律法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什么光，哎，所以你看律法，哎呀，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上帝是让我们得福，上帝让我们保障自由，上帝让我们有智慧，上帝让我们行事为人治国安家，哎，能够有标准，哎，神的恩典啊。第二个，当你面对律法的时候，你能够想到我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书上讲到敬畏上帝，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什么本分。所以当有的人说我不喜欢律法，我不要律法，我不要婚姻法，我不要交通法规，有没有责任啊？他是没有任何什么责任心的，他所想的只是他自己无法无天，随心什么所欲啊！这只是极端的自私自利，甚至是病态的什么疯狂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待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要从恩典的眼睛去看，尤其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律法，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中，教导我们爱主爱人啊。这个方面我们要省察我们有没有责任之心，愿意不愿意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愿意不愿意爱人什么如己。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爱的责任，我们一定会遵循爱的诫命，爱的什么爱律法。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条诫命中讲的责任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境况要完全知足。所以圣经讲到，我就给大家读一节经文，一段经文，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十节。然而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人心不足，蛇吞象，欲壑什么难填。然后第七节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没有比这话说的更直白的了，生不带来，死不什么带去。然后我们看到第九，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啊，想要升官发财，啊，第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但是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啊，财不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万恶什么之根？啊，钱财的牛羊金银都是上帝的，都是好的，甚至耶稣说，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就可以用银子来表示，1000两、2000两、哎，5000两，我们多的，上帝还让我们什么更多，好让我们更多的天生我才什么必有用，来做好管家，帮助别人。说财不是万恶之根，但是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啊，为什么我们常常在社会上啊，在教会中很多人上当受骗呢？因为有贪字啊，啊，想发财，啊，想走捷径，想走一夜什么，哎，暴富啊，不愿意踏踏实实的学习，不愿意踏踏实实的劳动啊，不愿意千里只行诗与什么足下一步一个什么脚印，想找个高人，想找个高招，想找个灵丹什么妙药。最后就容易上当什么受骗，啊！求主保守我们啊，使我们确确实实的爱上帝，爱人如己。不管上帝赐给我们1000两、2000两、5000两，求主使我们做上帝忠心和有见识的什么好管家。好，我们大家回到今天的经文，在希伯来书12章1到4节。在希伯来书的12章1到4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灰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弟兄姊妹啊，这是希伯来书12章1到4节。这儿特别讲到，啊，我们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救主耶稣基督，然后讲到基督的受苦。我们，啊，今天不是注记讲解这段经文，啊，我们回到我们啊基督的荣耀这个系列讲座，啊，今天我们会给大家讲主耶稣基督受苦的荣耀。和弟兄姊妹，世界上有很多宗教，东方最有影响的佛教，啊，西方最有影响的啊基督教。你看到佛教，他所针对的四大教义，人生是苦，苦的根源是因为你有欲望，所以要寻求摆脱苦难的方法，最终摆脱苦难的境界，那就是什么涅槃。所以我们就看到佛教就集中在对付苦上，然后我们就看到，你就看世上你各种各样的佛像佛庙啊，你就看到有的佛的拈花微笑看破什么红尘啊，我们就看到卧佛卧着的佛像啊，看到弥勒佛，哎，常常有一个对联大家都记得，大度能容，能容天下难容之事，慈言长笑，长笑天下，可笑什么之人 啊，所以那些成佛的就觉得，哎，你这些小崽子们想不开想不明啊，没有大彻大悟啊，所以可笑。所以世界上最冷酷的宗教其实是啊佛教啊。这个方面啊，崇明牧师在给长吉灯团契啊讲解福音的时候也特别讲到基督教和佛教的啊不同之处。但是无论如何，佛教的这些核心，世上的各种各样的宗教总是让你享福啊、快乐啊，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只有耶稣基督挑战我们，你们若是我的门徒，背起十字架来什么跟随我。只有圣经中向我们宣布，唯一受苦的人是什么有福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对待苦难上啊，佛教让人解决痛苦啊，逃避痛苦啊，没有痛苦啊。基督教耶稣基督特别的呼召我们背起十字架来什么跟随主，在苦难中经历上帝，在苦难中荣耀上帝，经过今生今世的苦难更多的走向上帝。这真的是截然什么还不同的。上野神学院著名的神学家卡辛他就说一句话，他说 To be human is to face the issue of suffering。 他说你是人就要面对苦难的什么问题。远加尔文也讲，我们必须以忍耐之心受苦，因为没有忍耐之心那是对上帝公义的什么叛逆。上帝啊，你为什么叫我受苦？上帝啊，你为什么叫中国人多灾多难？上帝啊，你为什么叫美国人沦落到今天这样的光景？其实我们都不满足于上帝的什么公义，我们觉得我们比上帝更有智慧，我们觉得我们比上帝更有公义，我们甚至要把上帝招到我们的面前来，对上帝发出质问，发出挑战，甚至发出什么审判。所以加尔文你讲，这个不忍耐 impatience is rebelling against the justice of God 啊，这种不忍耐其实是对上帝的公义的什么叛逆。好，弟兄姊妹，唯愿我们从今天主耶稣基督受苦的荣耀中，我们更多的学习，我们愿意基督一同受苦啊，若与他一同受死，我们也必与他一同得什么荣耀啊。今天我们讲到从受苦受难走向得胜得荣，讲到基督是为公义受苦，基督是为爱人受苦，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希伯来文这段强调，他也得摆在前面的喜乐啊，基督是为喜乐而受苦。你不管你怎么为公义受苦，不管你怎么为爱人受苦，但是你如果没有喜乐，心不甘情不愿，整天觉得自己冤枉，整天觉得被牺牲了，整天觉得别人没有尊重你，没有高看你，整天你觉得白牺牲了，白受苦了，那这在人在上帝面前都没有多大的什么价值。所以说耶稣基督强调，基督徒不光是为义受苦，是为义受苦，当你们为义受苦的时候应当高兴什么欢喜啊！所以说不光是为义受苦，为义受苦真正蒙福的标记不在于为义受苦。很多人为义受苦，我认识很多维权律师啊，一点罪都没有，像北京周世峰律师事务所，他自己七个律师事务所，很多大律师啊，还惊天动地的事业啊，公安局抓去审来审去，说你一点罪都没有。像你这种清白的做生意啊，做公司啊，做律师事务所这样清正的没有，但是我们还要办你。为什么呢？因为领导啊有批示，所以很可怕，很可怕。这律师也无法自保的啊，所以你就看到他们受苦刑。啊，他们为义受苦的人多之又多，但是常常那些为义受苦的人心中充满了苦大什么仇深，我们要报仇什么血恨，甚至君子报仇十年什么不晚啊！所以说为义受苦的人其实是多之又多，或者是在这个世界上觉得冤枉的人多之什么又多，但是真正用喜乐之心去面对你的冤屈，面对你的痛苦，面对你的冤枉，甚至面对你被冤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是罕见的神迹，那是真正的信仰，那是真正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劝勉中更多的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受苦。基督徒生活的特征是什么？为义受苦。基督徒受苦的动机是什么？因着爱的缘故。 Love is long suffering， 爱是恒久什么？忍耐啊，其实更好的翻译，爱是恒久受苦。那我们讲的基督徒受苦的荣美，我们要为喜乐而受苦。我们不单单是受苦，甚至我们觉得苦难是化妆的祝福，苦难是上帝给我的特权，苦难为我们敞开了天上的大门，上帝要通过苦难来教训我们，来祝福我们，来炼净我们，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使我们的信心经过苦难之后像精炼的金子什么一样。和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生活的考验，其实一个人的品质如何，不在于你成功的时候，不在于你顺利的时候，不在于你健康的时候，不在于别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别人骂你，别人攻击你，别人要杀死你，冤枉受苦，这个时候你能不能还信上帝，你能不能仍然有喜乐什么之心，这是基督徒真正的考验。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顺利的时候常常就是仔细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我们就会得志忘形，觉得得意忘言啊，觉得都是我们立功立德立言，我们幸运，我们有特权，我们做得好，我们信主了，我们传福音，我们做善事，我们配得。主，当我们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又往往觉得冤屈，我们觉得受不了啊，甚至我们怨天尤人，甚至我们像约伯一样咒诅自己的生日，甚至我们像摩西一样、伊利亚一样，在上帝面前，主啊，你让我们死去吧。主，我们在你面前实在坦诚，我们不愿意受苦难，我们不愿意为义受苦，所以你赐给我们恩典，所以你教训我们，为义受苦的有福了，你们应当高兴欢喜。我们常常不是高兴欢喜，但是我们应当高兴欢喜，但是我们常常不能高兴欢喜。但是主，当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当我们更深的效法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受苦的时候，我们就甘心乐意，我们就无怨无悔，因为你的爱吸引我们。不管是走过死荫的幽谷，还是走过朗朗青天，还是走过玫瑰花丛，我们都知道你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讲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啊，其实这个系列对我特别难讲。我96年信主，97年传道，然后在信主之前86年就开始读圣经，还学习神学，接触无数的牧师。那个时候我对基督教啊很反感啊，信主以后呢，自己的初期阶段也很反感，还天天传福音，宗教狂啊，不劳动啊，不工作啊，就是随地乱转，我说这是啥基督徒啊。啊，后来我信主以后啊，也有点疯狂啊，真的是啊，虽然没有砸锅卖铁，我失去工作啊，师母失去工作，我们一分钱不挣，社会上也不挣，教会上也没有啊，就传福音，就建立教会，一年两年三年啊，真的是为主不要命的啊。但是哪怕是这种状态，我们信主不在于我们奉献，不在于我们热情，我们是否是真信了，我们是否是行在主的旨意中。后来就发现啊，很多虽然有主的恩典给我们用的，但是很多都是信耶稣传福音升天堂，很多都是民间宗教性的狂热。所以后来在1998年我就开始读的第一本水神学书籍，后来改革中神学家巴文克的啊 Our Reasonable Faith， 我们基督徒合理的信仰啊，也就是他4卷本的基督教教义学的这个 summary 一个总数版啊。但是那个时候我读改革中神学的时候，每一页我都反对，我说不对不对不对，虽然哪怕读好的神学，没有圣灵光照，你是读不进去的。所以我97年就开始读啊神学，读这个改革中神学，到了3年4年之后才慢慢明白了，明白以后就特别深悟那些迷奸宗教式的宗教狂热式的。我就读圣经，读信条，把信条甚至翻译出来 都是自己学习的，都是自己疗伤的，啊，所以说更多的回到啊，不光要信耶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不光要狂热的传福音，还要讲律法。讲律法让人冷静，讲福音让人什么热情？啊，既要保持冷静，也要有什么热情，但是不能一头自热，啊，但是无论如何，就从原来啊信耶稣、信耶稣升天堂啊，慢慢才认识到，原来耶稣讲的是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我们信耶稣不是说坐地升天、坐等升天，而是先求主的国、先求主的义。我们个人悔改，家庭、教会、国家，在上帝带领我们所去的每一个地方，都要发挥光与盐的什么功用。所以你要知道，我实行改革宗神学以后，过去的几十年学的圣经神学，包括我在极端灵恩派教会里面那套侍奉的模式，啊，相隔甚远。啊，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啊，这几年特别是疫情时期啊，特别是在主基督教会的侍奉中，我现在越来越多的认识到，虽然我们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啊，虽然我们既要讲律法也要传福音，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来讲，我们要更多的得见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要更多的不光是传福音给别人，还要传福音给谁啊？自己。所以我们更多的回到耶稣基督，才能够更多的回到上帝本身，更多的回到福音本身，才能够更多的明白律法的什么经历啊，这个阶段呢，我自己还在灵修啊，还在品味，也在尝试啊，也有很多挣扎。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荣耀这个系列啊，就是我啊学习啊体会和大家分享的啊感受。所以说这七个分享，我们从啊，旧约圣经与主耶稣基督啊，因为很多人讲新约圣经，哎，不讲旧约圣经，但是耶稣基督讲自己的时候，指着律法书、先知书、诗篇的话，耶稣首先是从旧约圣经讲起，耶稣首先是从律法书什么讲起，所以我们真正回到圣经，回到耶稣的教训，回到使徒教会，要回到旧约圣经本身。当然，新约圣经也非常重要，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位格的荣耀，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然后第三讲我们讲到耶稣基督降卑的荣耀，今天我们讲基督受苦的荣耀。那一个人受苦，我们中国人就觉得他可怜啊，底下就瞧他可恨可憎，你倒霉活该，所以我们一般人这都是我们常人的感受，你没有更邪恶的啊，所以墙倒众人推，破鼓是吧，乱人锤，你越受苦越艰难越艰辛，那旁人越是啊看不起。所以基督他的受苦怎么能够有荣耀呢？小弟兄姊妹，我们从受苦受难啊走向得胜得荣是什么意思呢？虽然耶稣基督受苦，虽然耶稣基督受死，但是他受苦是为了啊，他受苦他受死是为了就把我们脱离罪的捆绑，撒旦的辖制，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什么丰盛的。虽然受苦受难，耶稣不是和我们展开一个受苦受难的比战，而且耶稣在苦难中，包括在给启示录亚细亚教会七个书信中，没有说你们继续受苦，你们多的受苦，你们苦中有苦，苦得不得了了，你们就升天堂吧，没有这样。耶稣说，虽然你们在苦难之中，你们在挑战之中，你们在罪恶之中，但是你们要得胜，得胜，得胜。弟兄姊妹，我们要正视个人、家庭、教会、社会的苦难，但是我们不要在苦难中沉沦，更不要在苦难中上瘾，巴不得有更多的苦难。主啊，你让美国经历更多苦难，主啊，你让中国经历更多苦难，主啊，你让教会经历更多苦难，这些方面是否合乎上帝的心意呢？可能常常并不一定合乎上帝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不是为人的贫困受苦，而是为人的罪恶受苦。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弟兄姊妹，历史历代以来最大的幻想是什么？就是要通过革命的手段，通过暴力的手段，甚至通过革命恐怖主义的手段，把人类社会从贫困和痛苦中什么解救出来。说当初犹太人为什么耶稣一进圣城的时候，他把衣服都脱下来，何撒那何撒那，大卫归荣耀归于谁啊？大卫的子孙。因为犹太人就 幻想，认为耶稣要起义，耶稣要什么革命，耶稣要在耶路撒冷执掌什么王权，耶稣要赶出罗马帝国的侵略，耶稣要消灭希律王的专政暴政的。但是耶稣却默默无声啊，耶稣却默默受苦，耶稣自己却被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所以这样的受苦的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这是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今天的犹太人都是不能够接受的。著名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他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弟兄姊妹啊，全世界受两个革命的影响，一个是英国光荣革命、清教徒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革命啊，这都是敬畏上帝啊，这都是守约守法保持秩序的啊。另外一个就是法国大革命、俄罗斯大革命、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国大革命、柬埔寨的、老挝的、越南的，这些都是什么革命啊？无神论的、敌基督的、无法什么无天的啊。所以二十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二十一世纪仍然我们在到处不断的有革命。所以阿伦特就讲，从法国大革命我们吸取什么教训呢？恐怖作为达成幸福的一种手段，将革命带进了死胡同。分瑞党是干什么的？分瑞党又成为匕首党，就是凡是反对他的，凡是他看着眼不顺眼的，他送什么白刀子进去，红刀子什么出来。分瑞党 Zealot， 他们是带刀的，他们是称之为匕首党的，他们是想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罗马帝国的侵略，推翻希律王的暴政的，他们是想用暴力来推翻什么暴力的。所以阿伦他就讲，他们也讲不得不承认，在大众灾难苦难的地方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也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体。如果人民饥寒交迫，如果人民没有基本的教育，如果人民没有基本的道德素养，那你什么样的革命，最终你都是解决老百姓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谁给他面包，谁给他允诺物质上的享受，他就跟随谁。他没有教育，没有道德，没有理想，没有敬畏上帝的心，谁能够蛊惑人心啊？谁能够打土豪分田地啊？给你的福利越高啊，给你的政策你就投他的票啊，你就跟随他。所以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的。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从这段经文，难免各种苦难，难免有各样的重担，但是苦难的根源是罪，这是圣经中独特的信息啊。佛教认为人苦难的根源在于欲望，男女的欲望了，金钱的欲望了，升官的欲望了，如果灭欲、无欲、绝欲，那么我们就走向什么幸福。好，所以佛教对人的诊断以及开出的处方都是完全什么错误的，都是泯灭人性、消灭文明的。你看现在包括特别是中国大陆，有一个佛教徒站出来吗？有一个道教徒站出来吗？当然西藏有自焚的，但是真正有地位、真正有才气、真正愿意为公益发声的，都是基督徒的律师、基督徒的牧师啊，包括我们成都青羽教会的王毅牧师，他现在都在大牢之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存心忍耐啊，这就特别讲到存心忍耐。在苦难之中最难学习的是忍耐的功课。 Suffering is a teaching lesson， 就说我们的受苦是一个上帝教导我们学习功课的啊。很多的人不想在苦难中，中国人讲吃一堑长一什么智，不想在苦难中增长智慧，却想方设法的你给我祷告这办法那办法，我一定尽快的把苦难什么挪走。第一个，你挪不走苦难；第二个，如果我们没有在现在的苦难中学会功课，那你可能会受到更大的什么苦难。所以弟兄姊妹，第三点中间非常关键，仰望耶稣啊，要有喜乐心啊，哀莫大于心死啊。喜乐的有喜乐的心，乃是什么良药啊，这样我们才能够轻看羞辱啊，这样我们才能够忍受苦难啊，这样我们才能够像武侠小说一样的笑傲江湖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有喜乐之心啊，但是这个喜乐之心要有得胜得荣 行战羞辱，忍受苦难，最终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什么得荣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快快的看啊，我就给大家啊简略的讲两大痛苦。人生有两大痛苦啊，第一大痛苦啊是个人心灵的痛苦。中国大陆三年疫情啊，围追堵截，老百姓啊像猪一样被圈起来啊，这个三年期间忧郁症增加了多少？7000万，大家想一下，7000万，难受不难受啊？跳楼的，自杀的，啊，实在不想自杀就想把别人杀了。因为抑郁呢，两个方面，躁郁的是什么呢？想杀人。真正抑郁的想什么？自杀。当然这是白跑了。躁郁的、躁狂的，恨不得把别人杀了。哎，抑郁的、走不出门、自闭的，想把谁杀了？想把自己杀了，啊，所以有7000多万的人啊，不要说原先的，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我活着干什么？人生的目标意义是什么？你没有崇高的目标，崇高的意义，胆大的就任意妄为，鱼肉百姓，过把瘾就死，拳头大的老大哥，胆小的前怕狼后怕虎，消极无为，不敢出门，坐以什么待毙。啊，都是因为人生没有一个崇高的目的，啊，所以说，当我们人生没有崇高、没有目的的时候，我们就画地什么为牢，坐井什么观天。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回避社会大众的痛苦，啊，今天全世界最痛苦的乌克兰人民，痛苦不痛苦？那你好好的生活，一个导弹来了，一个飞机来了，无人机来了，防不胜防。在基辅，在哪个地方啊？很痛苦，大众的痛苦和群众性的公共秩序问题，啊，让我们治理全地就是要解决公共秩序的问题。弟兄姊妹，最大的痛苦是长期的专制与暴政。什么叫专制啊？个人少数人垄断权力，不让别人说话，不让别人参与，没有法治。什么叫暴政啊？暴政比专制更加可怕。暴政是赤裸裸的剥夺你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啊，这是暴政。专制呢，啊，有的时候还有开明专制，啊，开明专制就是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威权政府。但是弟兄姊妹，啊，为什么王牧师你这样讲呢？清教徒著名的清教徒 Spitz， 他就在《Glory of Liberty》啊，他这本书里面《Glorious Liberty》，他就讲，人本性喜欢自由，脱离暴政和奴役。不憎恶暴政的人就不具有人性。哇，所以要知道清教徒是这样讲的。加尔文甚至有一句话说，对于那些残害民众的暴君，我要吐一口唾沫在他的什么头上。这是加尔文讲的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已经淡化淡漠了啊，但是这并不是合乎圣经、合乎教会传统。好，第一个方面，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为公义受苦。我们就看到以赛亚书53章讲的受苦的仆人，我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什么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什么得平安。他为我们做了赎罪祭，他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使徒约翰所见证耶稣基督的，看那神的什么羔羊。哎，羔羊就是啊，为我们赎罪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上帝的律法，律法基于肉体软弱，律法不软弱，但是我们在亚当之后，我们有原罪，我们有本罪，我们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没有人可行律法在上帝面前什么称义。所以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是什么义啊？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身上。弟兄姊妹，因信称义不是我们的义，是谁的义啊？是基督的义。基督的义是指基督成全律法的义，基督成全律法的义借着信心，上帝把这个义归上在我们身上，这叫因信什么称义。所以我们称义的义仍然是律法的义，仍然是行律法的义，但不是我们行律法的义，而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行律法的义。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是无罪而受苦， 所以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五节又讲到说，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体恤我们的软弱，虽然耶稣也有挣扎，也有试探，耶稣流汗像大雪点啊，甚至是流泪痛苦祷告，但是圣经上，甚至包括比拉多都宣布他没有罪，连钉死他十字架的比拉多都说他没有罪。犹太人之所以把耶稣钉十字架，是因为他们嫉妒耶稣的事工的果效。所以这个著名的政治学家温格林讲说，无罪而受苦有个更深层的含义啊，只有在一个对世界的计划中才有意义，这个计划中受难成为拯救世界的方法。弟兄姊妹，拯救这个世界的方法不是说我们把别人干掉。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领袖叫罗伯斯皮尔，罗伯斯皮尔是雅克宾派的领袖，是一个律师，铁腕人物，最后执掌大权杀死很多人，血流成河，最后他自己也被推上断头台。那罗伯斯比尔就感叹说，他说耶稣基督流出宝血洗净世人的罪，我们流了这么多人的血有什么意义呢？说说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更深的明白，耶稣基督来不是通过暴力革命，不是通过杀人放火，不是通过做革命党领袖，不是通过做民意派领袖，而是做看那神的什么羔羊。弟兄姊妹，有何宗教像圣经像耶稣基督这样显明，通过耶稣基督，通过他被钉十字架，通过他默默无声的奉献牺牲受死，却为我们做成了什么救赎。所以这就是基督之受苦的荣耀的经历。而且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家庭中，我们在教会中，甚至是我们在社会中，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 Love is long suffering， 我们愿意为着爱的缘故长期什么受苦，恒久忍耐。今天很多人把爱情当作过把瘾就死，把爱情当作是我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真正的爱要有牺牲，真正的爱要有奉献，真正的爱要有忍耐，真正的爱要甘心乐意的经历苦难。小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是为爱人受苦，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二个方面，就讲到当拉撒路去世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耶稣看见玛利亚哭，他心里也悲叹，又深又丑。他们回答说，主啊，你来看拉撒路的尸体。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像一些没有心肠的人，哇，这个疫情死了些老人家不要紧，哇，中国死个四千人，死个十几万不算问题，不行，一个人无缘无故的死去都是世界上顶天的什么大事啊！人不是死了多少人，而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死的，每个人在上帝眼中都是同样什么重要的。所以你就看到圣经上最短的一节经文，耶稣哭了， Jesus cried。 弟兄姊妹，有个著名的传道人讲，我们得见上帝，我们得见天堂，不是靠 telescope， 不是靠望远镜，通过我们的眼泪，我们能够更多的得见上帝，更多的得见耶稣基督，能够更多的得见天堂。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宣告，耶稣基督宣告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你一样而且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什么更大的。耶稣没有为政治舍命，耶稣没有为宗教舍命，耶稣没有为大学舍命，耶稣没有为科学舍命，耶稣没有为家庭，没有为教会耶稣是为所爱的人舍命，那就是好牧人为羊什么舍命，我父把羊赐给我，我为羊什么舍命。所以我们在家庭中，我们在教会中，我们不要喊一些高大上的口号我们愿意爱这个具体的人吗？我们愿意爱这个不可爱的人吗？我们愿意陪伴他，给他做点饭，和他一同流泪，和他散散步，和他一同旅行。所以我们的爱应当是具体到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看到耶稣拉撒路死了，他哭了。 看到耶稣不是为宗教，不是为信仰，而不是为道理舍命，人为朋友舍命。兄弟兄姊妹，唯愿我们在夫妻关系中，在朋友关系中，在教会关系中，甚至你在你所从事的越是高贵的事业，越是要有生死之交，肝胆相照，同舟是吧，共济。没有这样的夫妻关系，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什么各分飞。教会家庭可以一同受苦，不可以一同什么享福。那我们知道，这样的爱是利益之爱，这样的爱是情欲之爱，这样的爱是利用之爱，是操纵之爱，是祸害之爱，是随时翻脸之爱。那耶稣基督在上帝，在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的永不改变，永不离弃，圣经甚至讲我以永永远远的爱爱你，这是耶稣受苦的荣耀。那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解释的时候，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甚至是一切的受造之物，高处的低处的，保罗就讲都不能够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上帝的这个爱不是抽象的，上帝的这个爱不是泛泛的，上帝这个爱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重重足足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强调上帝，我们强调三一上帝，我们更多的是强调上帝的爱，更多的是强调上帝的爱在耶稣基督身上什么显明出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以基督为中心，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以基督为焦点，从这个角度讲，基督就是我们一切的一切，这是完全合乎圣经的。弟兄姊妹，这也是使徒保罗的阐释。第三点，主耶稣基督为喜乐受苦。弟兄姊妹，没有喜乐你不会长期受苦的，因为你没有喜乐之心，你长期受苦，你的身体吃不消的，你的神经吃不消的，你的心力无法接受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件经文令我们感到震撼。耶稣基督他应该摆在前面的喜乐才轻看羞辱，才忍受痛苦。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是我们信心的承重者。耶稣基督受人抵挡，耶稣基督被人嘲笑，耶稣基督受迫害，耶稣基督甚至被门徒出卖，被门徒离弃。耶稣基督甚至说这样一句话，如今你们都离开我，留下我独自什么一人。当然耶稣也讲，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那是有父与我什么同在。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能够忍受留下你独自一人，如果你不能够慎独，如果你不能够在独自一人的时候通过祷告仰望上帝，仰望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最好的良人，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永永远远不离弃我们。不是用肉体的眼睛去感受，而是用属灵的眼睛去看见，去相遇，去相知，去相弃。这是基督徒生活的奥秘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光是坐在教堂里，我们基督徒生活不光是读经祷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光是行善，不光是传福音。基督徒生活的核心是，保罗讲，你总要省察你心里有基督吗？心里有来自基督的平安、安慰、喜乐、荣耀、自由，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基督之外，而这位基督就借着圣灵永永远远住在我们的心中的。所以我们不要向外求爷爷告奶奶，适可而止。我们应当更多的把我们的注意力，更多的把我们的幸福，更多的把我们的眼睛聚焦在我们自己的心灵深处。奥古斯丁他在写忏悔录的时候，他就有一句话，这个被称为 the turn of heart， 成为心灵的转向。奥古斯丁说，不信主的时候，信主初期的时候，到处找上帝，主啊你在哪里，耶稣基督啊你什么时候来，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寻求嘛。但是奥古斯丁这个心灵的转向是什么？当我学会转向我的什么心灵，转向我的心灵什么深处，才知道上帝是在我的心中，上帝是在我的心中永永远远与我同在的上帝。 所以不光是奥古斯丁，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经过这个灵魂的转向、心灵的转向、存有的转向，一切一切的转向都要转向你的心，转向你的心中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同在。说耶稣之所以能够忍受苦难，是因为他摆在那前面的喜乐。弟兄姊妹，没有喜乐，没有愿意，我们一些所行的就更加痛苦啊！吃主的喜乐指向什么呢？啊，约翰欧文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在教会的得救中显明 ，The glory of God in the salvation of the church。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喜乐的聚焦点啊！这就是上帝创造世界、上帝拯救世界的计划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要在教会的得救中彰显上帝的什么荣耀？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在上帝、在基督里拣选的人身上得着什么称赞？上帝要与人同在，他的帐幕要在什么人间？他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他的什么子民？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所喜悦的就是整个上帝的计划的完成 ，the eternal constitution of God， 上帝对整个世界的计划要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完成。上帝喜悦的是，耶稣喜悦的是，他作为圣约的中保，上帝的圣约要在他身上得到实现。他作为历代圣徒所仰望的旧约圣经中的一切的应许、一切的预言、一切的预告，在耶稣基督里都要成为什么？阿们。弟兄姊妹啊，耶稣基督得见神的计划，耶稣基督得见神的圣约，耶稣基督得见历史历代，尤其是在旧约圣经中的一切的应许，都要在他身上 is finished。 所以 is finished 的不是完蛋了，是什么呢？完成了。耶稣基督要通过他的受苦，通过他的复活，完成上帝的计划啊，实现上帝的圣约啊，成就上帝一切的应许。所以基督为这样的喜乐愿意承受各样的什么苦难。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更深的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多年前啊，有一个研究者调查，他叫 Monaghan， 他是 fundamentalist Christian。 你不要说那些信主不认真的，不要说那些主张这主张那同性恋的之类的那些自由派的基督徒，就说我们在信仰上比较基要的、比较保守的、比较正统的，你为什么参加教会的？你的 mentality， 你参加教会图啥啊？三种：第一个 authority seeker， 寻求权威者啊，希望牧师能够告诉他什么是真理，但是不想要自己探索啊。崇明牧师带领大家查圣经、使徒行传啊，那地方的人先于其他地方的人，为什么呢？哪怕他们听保罗讲道，他们也要查考什么圣经。所以牧师，上帝给他恩赐，但是牧师也是蒙恩的罪人啊。牧师是一个带领，牧师是一个引领，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寻求神。第二个，很多人来到教会里是 comfort seeker， 寻求安慰的。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哎呀，牧师来看我，长老来看我，别人对我不关爱，那是寻求安慰的。第三个 social participator， 什么意思呢？来参与社交的，来找朋友的，热闹的，来害怕寂寞的、孤独的，来教会的目的只是为了社交什么生活。那弟兄姊妹，我就切切实实的提醒我们，寻求你的权威也是合理的，但是我们每个人要亲近神。我们寻求一定的安慰也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的安慰要从上帝而来。参加一定的社交也是好的，互相帮助，但是要有圣徒的相同，要与上帝有交通。弟兄姊妹，最后我们就快快看到三点。第一点，基督徒生活的特征是为义受苦啊。彭国芬就讲，痛苦是基督徒的徽章。哎，我们别一个徽章来代表我们的心爱，代表我们的人，代表我们的家族啊。痛苦 suffering is the badge of true Christian。 痛苦是基督徒的徽章。弟兄姊妹，第一点，基督徒生活的特征为义受苦。当然我们要明白何为义，但是无论如何，耶稣基督强调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律在内，一断不能进天国。弟兄姊妹，我们要先求主的国，先求主的义，不要仅仅聚焦在我们自己身上，不要仅仅聚焦在我们的痛苦上、我们的软弱上，甚至我们的死亡上。我们在天地之间，我们在古往今来，我们在人类历史的滚滚长河之中，我们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要认识上帝。第二个， 基督徒受苦的动机是为爱受苦，所以保罗讲，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原来主的爱激励我，我们为了爱上帝，为了爱灵魂，甚至是为了爱仇敌，我们愿意受苦。第三点，基督徒受苦的荣美，我们要为喜乐而受苦，明白上帝的计划，明白受苦是化妆的祝福，要甘心乐意，无缘什么无悔。就像耶稣所讲的，人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什么大的。小弟兄姊妹，我们最后一起读约翰欧文这段解释，我们就求主带领我们更多的进入基督受苦的荣耀。我们一起读，在早已失恋和痛苦之时，我们任性并传讲福音的稳定性的根基，就是常常仰望基督，期盼他的帮助，他一身作则来鼓励我们恪尽职守。一旦我们信心的眼睛不再聚焦于基督，我们就无法忍受失恋和苦难，唯独从基督那里，我们才能在早已的一切试炼中得到更新，得到畅快。唯愿弟兄姊妹，哪怕在试炼中得，哪怕在痛苦中仰望基督，得到畅快，得到更新，得到成全。阿门。